蒋平夜探君山，救出川山鼠徐庆，结果被人家发现了。水寨的军兵是开弓放箭，四爷一看不好，不听徐庆的，就从水上跳下去了，船也翻了个，徐庆也落水了。徐三爷不会水，张着大嘴就喝开了，这心里这个骂，小四儿，我跟你玩不了，如果还有命在，我非掐死你不可。蒋平呢，抓住川山鼠徐庆的衣服，负着水赶奔那个豁口，时间不大到地方，从那窟窿他们两个钻出去，蒋平从水里边露出脑袋来，小船上的人等得正着急，等啊等啊，后来一听水寨里头又喊又叫，知道出了事儿。欧阳春就问这怎么办，恐怕老四出了事儿。正在这时蒋平回来了，老哥哥搭搭手救出一位，智化丁兆贵把蒋平和徐庆拉上来，一看呢是川山鼠徐庆。丁二侠果然这心里不太高兴，但是蒋平有话在前，也挑不了这个理，好半天的功夫把徐庆这才救过来。这徐庆龙胳膊挽袖子要跟蒋平拼命，欧阳春一瞪眼，老三你好不懂事啊，他要不把你拽到水里边，你活得了吗？快点走吧。小船提了锚，调转船头开始逃走。他们不是怕，今天来的目的不是为打仗，主要是为救人呢，最好是不接触的好。简短结束，君山水寨出了几只船追了一程，也没发现小船的影子，而且今儿晚上这么黑，又怕吃亏上当中了埋伏，所以追到半路鸣金收兵，他们才得以平平安安把徐庆救出来。剩下一个南侠，那就另想办法呗。等船只靠了岸了，他们登了路了，欧阳春长出一口气，哎呦，这心才有底，小子们追吧，这会儿来多少我全都包下了。蒋平一摆手，老哥哥有劲儿您攒着吧，恐怕今儿晚上打不起来，您的宝刀还给您。欧阳春把宝刀接过来入鞘，哥几个一商议，别这么就走了，到五棵松盘龙岭白玉堂的坟上，最好把坟头破开，把古瓷坛背走。大家同意，就这样他们来到坟地。蒋平觉着好像有个人，谁在这儿？摘耳一听有滴滴哭泣之声，方问，那跟老五是不外，不然的话半夜三更能上这哭来吗？别人挡着，蒋平就过来了，发现一个人趴到坟头上，果然正在这哭呢。蒋平用手一拽他肩头，说朋友您是哪位？可这人嗓子冰的，照蒋平就是一刀，没把翻江鼠给吓死，我的妈呀，使了个大哈腰，这刀从后脑勺一阵冷风就过去了。四爷横身跳出一丈多远去，我谁呀、啊？咱不客气，我。四爷拨了拨了脑袋，揉揉眼睛，这才看清楚。闹了半天，这个上坟的正是白面判官刘清，白玉堂最好的朋友。
在前者咱说过，柳青协助白玉堂把展昭困到憋死猫，后来啊被徐庆一顿臭骂把他给骂走了。但那柳青一气之下回到陕西凤翔府五柳沟，把刀也封了，把镖也封了，立下誓愿永不出头，江湖上没我这号了。这些年来他就是这么办的，闭门思过，跟任何人也没交往。话虽如此，人活的不是真空里，那么往来的朋友还得捎些信息呀、啊。开封府现在是什么什么样，白玉堂是什么什么样。柳青听说白玉堂升了官了，自然也替朋友高兴。后来有人告诉他白玉堂死了，命丧冲霄楼之落的乱箭穿身。柳青听着这个信儿就哭死过去了。等明白过来，向全家人交代，我跟武帝磕头一场，我不能不管呢、啊、起码我去得给他上上坟，我也得哭几声以表我们弟兄之情。家里人全同意，就这样柳青穿着校服带着应用之物才来到军山。今儿晚上多巧，正在上坟哭泣之时遇上了蒋平众人，到现在柳青还恨蒋平子，要不怎么给他一刀呢？当蒋平一看是柳青啊，心高兴的心说他这人啊就这么回事，你别看在气头上这样，一会儿把道理讲清了，他不但不恨我，还得帮我们的忙。想到这儿，蒋四爷一笑，我当谁呢，原来是柳大兄弟呀，多年不见，都把哥哥想死了，兄弟请上，哥哥这儿有礼了。
去远点，谁是你兄弟，不亲家亲，不近家近，你算个什么东西。
远远兄弟，怎么见着哥哥这么客气，这话你应该这么说吗？
正这时欧阳春几个人也进来了，
是柳的兄弟吗？
玉兄在此。
这
哎呀，原来是老哥哥。你看柳青对北侠非常尊重，过来磕头，欧阳春把他拉起来，丁兆辉智化也过来了，徐庆在后边跟着，除了徐庆之外人家都非常亲热。欧阳春就问兄弟，你这从哪儿来？
我从陕西凤翔府老家来，
就是特为这老五上坟来的。
可不是吗？没想到我兄弟死得这么惨。
他这一哭，在场的人都掉了眼泪了。欧阳春知道他跟蒋平的过节，就在这解劝，兄弟，过去的事就叫他过去了，我也不说你们谁对谁不对，总之关上门没有外人，就是你自个蒋平言语尖刻一些，做的有点过分，你也应当高抬贵手，看在愚兄的份上，你们还是言归于好才是。此地啊，过来再给柳的兄弟赔个不是就算得了。
好好好，听哥哥的，兄弟别生哥哥的气了，想当初我也是没有办法，不把你骂走了，你帮着老五，我们也交不了差呀，所以我料施小计，让我三哥呢把您气走了。这事儿千不对万不对，都是我的不对，兄弟我给你三鞠躬嘞。
把柳青好像没气乐了，
算了算了算了算了，我说不过你，这就算完事了。
然后呢几个人一商议，干脆快把坟打开，人多好干活，手里都有家伙，而且是一座新坟，时间不大， 把坟头给打开了，下面有口棺材，棺材里没有尸体，就是骨瓷坛。他把骨瓷坛请出来，用刀皮包好了，让徐庆背着，大家离开五棵松盘龙岭，赶奔陈其旺。陆宾鲁英仍然是热情款待，几位高人团团围坐，守着古瓷坛，想好好的哭了一顿。哭罢多时，止住悲声，研究下一步怎么办。蒋平就说：“现在还展老爷在君山压着呢，通过今天晚上的事儿，展老爷的处境更危险了，咱得想办法把他救出来。”丁兆贵一拨了脑袋：“
难呐，咱们捅了马蜂窝了，人家不做准备吗？通过这事儿，我妹夫的处境那更得危险了。”
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，可是研究办法的时候，唯独贺妖狐智化低头不语。蒋平凑过来就问我：“黑狐狸，你那弯弯绕是最多不过，我你怎么不说话呀？莫非你在筹划什么良策不成？”
四哥，
我不敢说叫良策，我想的事儿更多一些。这次我们不光救展老爷，我的意思是说，连这朱熊最好也收降，把君山水旱800里一窝端。
那你再具体讲究怎么办？
实话说，我想的不太成熟，我打算这么办，这么办，这么办。大伙听完了，鼓掌称善。唯独欧阳春直皱眉头：“
智贤弟啊，我这人就能动武，要讲智谋，我白给啊。反正我听你的，你叫我怎么办，我怎么办。”
肯定不能砸锅就得了。大哥您放心吧，这戏肯定能成功。可都商量完了，蒋平又问柳青：“我兄弟，有福之人不遇瞒呐，你来的正是时候。你看正在用人之际，这回就有了用场了。你想担任一个什么角色呢？”
四哥，我的话还没说完呢，这不是智的兄弟说到这儿了吗？我们有长久的打算，要收降忠雄，那就不急于求成。我打算跟众位请个假，请着老五的古瓷坛回归原籍，我要给他大肆超度一番，以尽朋友之情啊！不这样就得把我憋死。超度完了我再回来，不知各位意下如何？
哎呀，我说兄弟，你这又何必呢？谁跟谁都知道怎么回事，你走这个过场浪费这时日，是不是有点犯不上了？
不，我怎么想的就怎么做。另外四哥，你认为我跟你完了啊？
没完呀，还没完呢。那你说你应该叫我怎么办？
四哥，现在我把老五的骨瓷坛就背走回家去超度。当然了，为了节省时，不用超度49天，就超度7天。7天之后我烦劳你赶奔凤翔府五柳沟前去请我。
你得给我个面儿，当初你把我骂走了，这阵我灰溜溜就出来了，你得请我给我个面子，然后我跟着你破君山寨，破冲霄楼，给老五报仇。不这样那你们另请旁人。
大家一看柳青这人挺犟，兔兔你就是个钉，他这么说了就不能更改。
欧阳春点了点头：“兄弟，我赞成。要既然这样的话，把古瓷坛就交给你，
你爱怎么超度怎么超度，让老四请你也就是了。
好嘞。
这柳青够轴的，背着骨瓷坛他先走了。临走时告诉蒋平，四哥我在家等你啊。
啊，好嘞，我一定登门拜访。
柳青走了之后，他们哥几个继续商量破君山的事。蒋平跟智化
那点的是最多的，
不过蒋平想的事儿比较小，智化想的事比较大，他们把每一个细节可能发生的问题事先都估计到了。如果遇上这样的麻烦应该怎么办，遇上那样的麻烦应该怎么解决，最后理出一条线来，把他俩的计谋跟欧阳春、丁兆慧等人啪啪啪啪都讲了。大家认为虽然是冒点风险，但是此计可行，要照着这么办就不愁烧不了中雄，不愁占不了君山寨，顺便南侠也得救了。蒋平说这么办，我呢先回公馆安排安排，然后再找你们弟兄几位，你们最好先在这休息。蒋平又返回公馆，到了公馆跟钦差大人一商议，现在这公馆不能待了，龙潭虎穴随时随地可能跟襄阳王发生冲突，我们远在外边，先去打君山扫清襄阳王的外围，听说吧还得分心，还得派几人专门保护大人，基于这个情况公馆必须转移，转移的哪，先到武昌府，严大人也同意了，就这样公馆搬了家了。蒋平安排完了，然后转身回来又到陈其旺，向北侠智化等人咨询。智化说，四哥咱们双管齐下，你只管去请柳青，我跟老哥哥欧阳春就按计划行事，今后咱们书信不断。蒋平点头，我说兄弟，千斤重担落在你跟老哥哥身上了，我相信你们俩一文一武，此事一定能够成功，但听皆因了。
好，四哥祝您吉言。
就这样蒋平先走了。四爷在这一路之上马不停蹄到了陕西凤翔府找着五柳沟，这一往返就耽误了很长时间了。到柳青家门上，四爷一看这门口布置的是庄严肃穆，还站着几个小伙子，都带着白花系着白孝带，出来进去的人也是面带愁容，知道正在给老五超度呢。蒋平紧走两步一抱拳，各位辛苦辛苦了，请问这是柳宅吗？啊，不错，正是。你们柳员外在吗？您是哪位？我是他的好朋友，我姓蒋，叫蒋平啊，我们俩邀好了，我这个时候前来找他。哦，原来是四老爷。哎呀，您请问里边吧，我们袁伟爷没在家，上哪儿去了？离这15里地有一座庙，把庙有个老方丈叫法宽，他们有点事情需要商议，可能是如何超度白五爷的事儿。就这么的，他没在家，什么时候回来？临走前说的清楚，今晚上不回来了。
要不回来，我到庙上找他吧。
蒋平连口水也没喝，15里地找到庙上，果然见着法宽长老。法宽说：“四爷，怎么这么不巧？柳员外刚走，因为有一笔账啊没结清，现在结完了。他说家里头恐怕来人，就这么的他回去了。
那他还回来不？
不回来了，跟庙上的事情已经结清了，你要有事回家去找他吧。
好了，告辞了。蒋平一溜烟十五里地又赶回到柳青的家里，到了门上还是那几个把门的。四爷，见着我们袁爷了吗？喂，他没回来吗？老和尚说他已经结清账回来了。
没有，一直到现在也没回来。
耶，
有个伙计忽然想起来了。
哎呦，四老爷，您看，怪我。
我们袁爷交代的清楚，在庙上回来先到马家屯去一趟，说马家屯也不还有点什么事儿，您直接奔那儿去找去，肯定他们不能回家。
马家屯离这多远？
远点十八里地。您这么走这么走这么走。
好嘞。蒋平一溜烟赶到马家屯，
到那儿见着本宅的主人，一打听，主人一拍大腿，哎呀，原来呀想住到我们这儿，后来他怕家里来人，刚走回家了。
是啊，那高车了，十八里地路，
他又回来了。刚到门上，伙计说了：“
我们袁爷到现在没回来。”
蒋平脑瓜一转个，
啊，我上了当了。这位不住是柳青耍的故弄，故意溜我的腿儿。
蒋四爷把脸往下一沉，
没回来，我也得进去。哎呀，都把我溜稀了都。
等进了屋里了，蒋平拉把椅子一坐，
汽水，快点开开的水。哎哎，好好的你了。
蒋平喝了一碗水，
白饭，饿得前腔都贴后腔了。
哎，您等等吧，一会儿饭菜端来。蒋平吃完了，
啊啪，
连盘子带碗都摔。伙计也愣了，哎呀，四爷，我们服侍您哪点不周到？您怎么发这么大脾气？
柳青呢？劝把他给我提了出来。
他都把我溜苦了，玩人没这么玩的。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了。
哎呀，这房子可不错呀，纸糊的顶棚，方砖铺地，点着吧。
他把火扇子拿出来，把窗户给点着了，可把家人们吓坏了。哎呀，你怎么吃饱了喝足了还放火呀？
放火我还要宰活人呢。
桌子他也踢翻了，椅子也给扔院去了。正折腾呢，柳青出来了。四哥，哎，四哥，
什么人性，
吃我喝我还带烧我的房子，你这是干什么？
你干什么？没你那么损的。你四哥容易吗？千里迢迢到了陕西，你连一句温暖的话都没有，还故意调理我，你于心何忍呢？我这叫报复。
行了，四哥，我承认错，行了吧？因为你竟调理人了，这回我也调理调理你，叫你知道知道被调理是什么滋味。
啊啊，好好嘞，有你的有你的。
不过柳青，你记住这茬，
迟早我可得找回来。
哎，那就凭你了。
哥俩一乐，因为他们这个交情太滞后了。
柳青吩咐赶紧收拾屋子，把屋子收拾完了，重新排摆酒宴。柳青在这陪着蒋平饮酒，刚才那茬就算过去了。柳青就问四哥，那边的事儿都安排好了吗？
不用兄弟操心了，万事俱备，只是人手不够，故此我来请你。我说你还想给我出什么难题呀、啊？是跟我走啊，还是叫我再转几圈？
不，我怎么说句怎么办？四哥，现在我就跟您走，为了给老五报仇，上刀山跳油锅，我在所不惜。
好样的，要不因为这个我还不能请你来呢。不过有点事儿我得说说啊，方才这一跑把我鞋底儿都磨漏了，得给我买双鞋穿。
这事儿包在我身上。
不用包你身上，你赔一百两银子就得了。
把柳青也逗乐了。后来呢，他们把古瓷坛 暂时寄存到老柳家祠堂，将来等办完事了再回来请古祠坛。江平也同意了。柳青把刀、镖囊、应用之物准备好了，随着蒋平赶奔君山陈其旺，
因为这是个联络地点。
等到了陈其旺，川山署徐庆在这值班，陆斌、鲁英像伺候大爷似的，天天服侍他。徐三爷一看柳青、蒋平回来了，他脸上大，嘴也乐了，哎呦，可把你们盼回来了。
蒋平就问三哥，这边最近发生什么事没有？
没有。不过呢，按照你的计划，在你走后的第二天，智化和老哥哥已经起身奔君山了。
哦，好嘞，三哥，
你不宜在此逗留，现在你就起身赶奔武昌府公馆，帮着大哥二哥保护钦差严大人。好了，现在我就走。那你呢？
我得留下主持全局呀。
徐三爷把应用之物收拾完了，奔武昌府了。
可蒋平啊，就着了急了，心说我这老哥哥跟智化一进君山，能不能被人家识破？
真要被忠雄给识破，全盘的计划全都功亏一篑。俺接蒋平咱先不说，话分两头，再说北侠和智化。按着计划，他们租了一条船，而且跟使船的人交代清楚了，给了200两银子的定钱，使船的人答应保守秘密。哥俩坐这只船是赶奔君山，这次来不是偷偷摸摸的，而是大白天光明正大的。
北京时间，
智化站到船头，北侠坐着，这只船平稳稳赶奔水寨竹城，也看着成了。欧阳春这心也没底了，兄弟，离这不远了，你把词儿都备好了吗？哥哥您放心，我去那个说的，你去那个打的，咱们一文一武，管保大功告成。